普京泄露高度机密情报，包扎下场，一带一路又惹麻烦，中国银行清空沉睡账户，民众无奈，中国女巴黎博物馆盗窃被捕，中国汁菜旅游掀热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23号星期四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自称克里姆林宫内部情报泄露的 X 账号 Journal SVR 于21号上午9点57分发出帖文，显示俄罗斯对外情报向克里姆林宫提交一份报告，说即使采取医疗措施，但中共党魁习近平健康情况仍在恶化。报告作者预计他将在明年4月前卸任。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习近平落台已成定局，下面是这一出戏怎样演下去的问题。江峰对这份来自克里姆林宫高度机密情报做了详细分析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健康情况正在恶化，中南海高层已经为他在明年4月前卸任做准备，这个话就解释了目前所有行动的迫切性。接下来就是这一艘船由边个离开，往边个方向开的问题。显然一场围绕着权力交接的大戏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但这份情报里面还有更关键更具戏剧性的第二层内容。江峰获得的补充信息是习近平曾在亲信圈中表达过类似想法，但在退下之前仍希望掌握所有事的进展，亦就是习近平自己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甚至亦动了明年退下来的念头，他想自己掌控这个过程，他上演一出由他亲自导演的禅让戏。但是张又侠这些军中元老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平稳过渡，他们必须抢在习近平安排好一切之前果断出手，于是一场围绕权力继承模式的路线斗争彻底爆发。江峰再分析说，回过头来看近期发生的事件，17号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发表了何卫东、苗华等9人被开除党籍军籍的消息。对于如此重大新闻，17号到21号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只字未提，好像这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没发生一样。18号那篇军报社论中被这9个人定的是最狠的一条罪名，是他们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。这句话的罪名啱啱唔系唔忠诚，而系太忠诚，系指忠诚于习近平个人。佢哋将军委主席负责制变成咗对习主席个人负责制，呢、这个就破坏咗党指挥枪呢、这个集体领导根本原则。再嚟睇四中全会开幕以嚟，新华社搞嘅嗰场轰轰烈烈嘅吹捧，表面上睇佢哋只系为习近平歌功颂德。但宫廷政治有个规律，当一个领导人需要被他的喉舌这样宣传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往往讲明他已经失势。前海军宗教参谋姚成21号接到突发消息，所有参加四中全会的军方代表都要求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职务。姚成还强调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可靠，事大了，军队不忍了，军方和习近平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，中央军委将会要求全面大改组，军委的七人名单已经出来，习近平将会在四中全会要辞去军委主席职务，由张又侠来接任，胡春华将要兼任军委副主席，刘振立是军委第二副主席。姚成说树倒猢狲散，大难各自飞，这个是人性特点，没人相信共产主义。当年九大港刘少奇是叛徒，中央委员都举手，平反刘少奇亦仲是同一班人举手赞同，今日也是如此。姚成说关于四中全会的爆料并不能够保证爆料真实性，但这一次会议和往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是军方在会议上 人数处于劣势，加上习亦控制住党政，所以军方采取同往日不同的策略，将会议相关情况故意透露给外边，以取得军队的支持。近日有人拍摄到大量军车在四中全会前夕开入北京，军车是用帆布包起身的，军车数量可能达到几百辆之多。姚成认为这个代表着二级战备。旅美时政评论员张天亮22号在海外 X 平台分析认为，中央全会的安保工作通常由中央警卫局负责，除非中央警卫局叛变，否则不会出现全体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近平军委主席的情况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中央警卫局叛变，那还需要四中全会的时候先做吗？早就将习近平捉起身了。而且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中先几个人表决亦通过不到。时事评论员唐浩推测，习冇乜可能退位，因为目前党内冇人愿意出面收拾习最近几年留低的烂摊子。唐浩认为，或许因为这样，中南海先会妥协，俾习继续在位，至少会保留国家主席位置，但可能会架空他的实权，特别是军权，等到某个时候再将他踢落嚟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习近平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请参与讨论。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，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，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。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。不过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，建议有长期在这使用的老朋友，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，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，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。印尼和中共合资兴建的雅曼高铁一向被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，不过印尼媒体近期报道称该项目陷入财务困境，正同中共展开债务重组谈判。中国和印尼合资兴建的雅曼高铁2023年启用，日前传出因营运入不敷支、亏损严重等等问题，印尼方正在就债务重组和中共谈判。就事件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，雅曼高铁启用两年来累积旅客量超过1000多万人次，雅曼高铁全长142公里，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曼隆，不单止是东南亚首条高铁线路，亦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工程之一。该项目斥资73亿美元，主要资金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。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说，事实上中共自己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差，它经济下滑已经非常明显，势不可挡。很多国家应该亦看到这一点，当中共自己在经济上已经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，他又怎样可能去照顾那些加入了一带一路的国家，而比这些国家真正能从中得到好处呢？雅加达环球报报道指出，印尼每年必须支付高达约1.2亿美元利息，比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财务压力沉重。报道称，印尼财富基金 Dana Tara 行政总裁卢斯兰尼表示，雅曼高铁是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，当然现在要找北京谈判，并承诺将在今年年底作出最终抉择，以解决高铁债务问题。据悉，财富基金建议将部分高铁设施移交给政府，但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认为这笔债务不应该动用国家预算偿还。雅加高铁目前由印中高铁公司营运，其中60%股权由印尼四家国有企业组成的联盟持有，其余40%股权则由中国企业持有。雅曼高铁的建造过程问题不断，因土地征用、环境问题纠纷和新冠疫情 导致项目延迟完工，成本亦从原定43亿美元增加到实际的73亿美元。外界普遍认为这个高铁路缺乏商业价值。北京当局打着协助发展名义，在全球多国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基础建设计划以来，令不少国家陷入债务陷阱，而且因豆腐渣工程而引发多个国家提高求偿。盛树说，其实很多人觉得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笑话，但是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确确真是在这里往前推动，将整个中国、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作为赌注压在上面，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能够统领整个世界发展方向。近期中国多家银行陆续启动了长期不动账户管制或清理行动，对于这一行动，不少民众无奈表示并没有收到银行通知账户就被清理了。多家银行在公告中提到，清理范围主要是长期不动的个人账户或单位账户。所谓长期不动账户的认定标准，各家银行不完全相同，但大体上都符合长期没有主动交易和低余额两个特征。譬如余额低于10元，而且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任何交易的账户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、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，银行现在可能是受到经济衰退、盈利下跌、受到盈利压力，所以要积极主动清理这些账户，减少支出，这个是他们的目的。很多网友都表示自己并不记得没有用的银行卡里边还有没有钱，可能有几十元或者几元。大家最想知的就是银行清理了这些账户之后，银行卡里边的钱会不会被没收。还有网友说，我不明白啊，卡是不是我的，钱是不是我的，这些钱违法吗？凭什么我要放住不用，你就给我清理了？央视报道说，在银行清理长期不动账户的过程中，银行会通过短信通知、手机银行提醒等方式联系账户持有人。如果想继续保留账户的，只要在银行实施管制之前进行一笔主动交易就得。还有一点，即使注销银行账户，里面如果有余额，你还是可以找到银行要回来的。就事件，网友质疑说，怎样要回来呢？伸手就可以要回来吗？抢钱还用了各种正常理由，全国每个人就一蚊算，清理下来的钱都不少。网友暴龙说，我的银行卡里面有340多元，因为没有使用卡已经10年，银行直接将我的卡注销了，没有收到任何短信和电话联系。柜台说，是因为当时系统还未改善，现在系统里面查不到当年信息了，要我去开户分行调档查询，但是我办的卡的银行亦都已经撤销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谢田表示，中国的银行对顾客都不是几友好，其实银行即使关了门，这个分行或者支行这些部门关了，那个记录亦会转到另外一家银行去，不可能销毁。上个月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生金块盗窃案，估计损失约173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250万元。法国警方表示，疑犯是一名24岁中国女子，已在21号对其提出诉讼。9月16号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清洁人员发现矿物馆标本失窃，立即报警。警方监控画面显示，疑犯在闭馆前潜入展区，藏身馆内，凌晨1点用割磨机割开钢制安全门，再用乙炔喷枪融化防弹玻璃，10分钟内盗走了6块总重约6公斤的金块，跟着用布擦拭现场，清除指纹，凌晨4点后从后门逃离。这次被窃的物品包括18世纪玻利维亚捐赠的金块、 1833年沙俄郡主尼古拉一世赠送的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金块，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金块，还有1990年来自澳洲的5公斤金块。巴黎检察官路雷贝富奥表示，这些金块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是无法估计的。自由时报称，法国控方透露，疑犯犯案前勘查过现场，熟悉安保路线和警卫巡逻时间。行事后，他搭了高铁逃往西班牙。9月30日在巴塞罗那机场被捕，当时他准备登上飞往上海航班，手提行李中藏有约1公斤已被融化变形的黄金。这块黄金表面覆盖黑色氧化物，被伪装成工业废料。疑犯被押回法国后，将面临盗窃和犯罪串谋指控。警方怀疑他与国际犯罪集团有关，在法国有组织盗窃罪，最高可判15年监禁。现在还有大约5公斤的金块下落不明，专家推测他们可能已被卖往中东或东南亚黑市。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消费疲弱，人人都在想尽办法节省开支。最近汁菜旅游在中国火爆，很多人自驾涌入内蒙古，汁集农民遗留在地里边的薯仔、洋葱、白菜、萝卜、南瓜等农产品。近日河北一对夫妻自驾去内蒙古多轮游玩汁菜，他们在田里边汁集农民不要的蔬菜，一日就汁了500斤，有薯仔、包菜、洋葱、胡萝卜、南瓜等装了满满一车。妻子对媒体介绍说，我们去那边汁了好几年了，人家不要的，放在地里边亦是浪费，我们汁回来放在地下室可以吃一个冬天。他表示，今年已经去内蒙古汁了3次，汁的品种亦很多，每次都能够将车装满，一车差不多有400-500斤。内蒙古汁菜影片爆红之后，不少人开始效仿，汁菜大军开入了内蒙古。有影片显示，内蒙古农田的路旁停满了私家车，地里边到处是汁菜的人，有不少网友感到惊讶，难以置信地里边真系剩咁多唔要嘅。内蒙古呼和浩特将汁菜潮引起嘅商机，特登推出各种汁菜项目嚟吸引外地游客。唔少内蒙古博主仲发影片介绍可以汁到辣椒、西瓜等瓜果蔬菜嘅地点。除咗内蒙古，唔少网友仲分享咗河北承德、北京延庆等地汁菜影片，称好多地里边遗留低大量蔬菜。网友说，这种汁菜旅游比起那些用几千元、上万元更能够放松心情。亦有网友直言，可以悭就悭，喜欢这一种不花钱还能够收获满满的乐趣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